说故事的，听故事的，无论是谁都是角色，欢乐的，悲伤的，不管什么都值得分享。集合网加丢 Story 献给喜欢故事的你们。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期的加流 Story 节目，我是四十二。
大家好，我是龙马。
大家好，我是猫牧师。
哎，我们是一期新的战锤故事节目。
对，
我们开场用了这个我非常喜欢体娘子的这首《野兽之树》啊，因为我们这期是一个跟混沌有关的一个主题，
跟恶魔有特别强的关系。
我们就想请猫牧再过来给我们讲讲混沌的，算是另外一个。可以说一定要讲的部分就是跟恶魔和邪神相关的这些东西。
对，因为之前其实讲的很多都是从别的种族的这个角度来看混沌，比方说从这个帝国或者说是星际战士，他也是一个凡人。
是的
啊，他理解混沌和混沌本身他所存在，他所在这个 40K 宇宙或者说在战锤的这个宇宙里头所有的意义其实还是不一样的。
是的，
混沌他是有自己所独有的一套，应该说是行为逻辑，或者说他有自己的一套规则的啊。但是对于凡人来说呢，这个理解混沌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而且会对混沌有一些这种偏见和误解。那今天讲就是来讲一讲混沌本身这个概念，然后延续出去再讲一讲混沌为他打工的这些恶魔啊，就是混沌他土著在混沌的这些土著人
土生土长
是什么样
的恶魔，
土生土长恶魔是什么样的。
哦，
首先说混沌它是一个 GW 创造出来一个特别有意思而且特别方便的概念，因为它把这个概念同时用在四款游戏里面啊，主要是 40K 就是大家最熟悉的这个，然后 AOS， 当然还有就是已经没有了的中古，
但是又从
最近又对中古又要活
啊，
然后还有就是它 40K 衍生出去的这个 HH 系列，以及所有的它什么血腕啊，所有这些它所有的世界观都有
混沌
这个概念。对，所以说便利，说便利在哪儿呢，就是等于资源就可以不断的复用我一个东西，然后设计只有这么一个成本，
就是、
不用反复去做。
中古啊，西格玛时代啊，
40K 啊，所有的他自己的 IP 都有混沌这个概念，
而且好像是算是共享了同一个混沌设定了，算是
啊，对，因为在两款游戏里，混沌的剧情上可能略微有些不同，但是它本质上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致的。那我们先来看看说混沌这个。本身这个概念到底是就是混沌是什么，它这个概念到底是怎么产生的，用最简单的便于理解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混沌就是所有凡间智慧种族的打敌，是战锤世界中的那种邪恶的大反派，
就终极邪恶大反派。
对，可以说是没有之一啊。 这个原因其实非常简单，混沌它从一开始它是一个传统的那种反派，甚至说传统的比较像那种过去故事里头，比方动画片啊，或者说像卡通里面那种反派，
没有理由的邪恶，
没有理由邪恶，看上去就是唯一的理念就是要毁灭一切，
嗯
啊，那种成天叫嚣着要把世界摧毁的那种大魔王什么的，其实最早期他的这种设计的一些理念，包括盔甲，包括那种感觉，也都很有那种，比方说《蛮王柯南》啊，或者是那种
传统奇幻故事，
传统奇幻故事里面反派的那种感觉。
哦，
嗯，最起码是说从普通人凡人的角度，或者说从观众的角度，乍一看确实混沌的目的就是要毁灭一切东西，但其实呢这个混沌它的目的本身它的意义并不是要毁灭，它混沌本身它其实是一个带来腐化带来堕落，是要把所有的这些凡间的东西腐化变成自己，就是腐化完了之后变成混沌的一部分，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只不过说通常这种目的会伴随着毁灭，所以大家会认为混沌的这个目的是毁灭，但其实它的目的是把所有东西都就是呐喊到其中，毁灭是一个不能避开的结果。实际上在中古，就我们知道中古实际上这个世界是毁灭了，
是的，
然后有了 AOS 西格玛时代这个新的 IP，
是的，
中古的毁灭就是混沌最终
成功了，
成功的一个结果，
嗯
啊，中古的末日之石就是混沌发起了一个特别强大的一次攻击，对整个世界一次进攻，最后成功了，然后把所有的世界的生灵全都毁灭之后吸入到自己的控制之内，
就相当于达成自己目标，
达成了自己目标，然后在这之后混沌又再去寻找其他的目标，这是就是西格玛时代开始时候故事，开始就是旧世界毁灭，然后混沌他转移目标精力到其他地方，在这个空前西格玛去在新世界里去发展，是这样，后来混沌又发现了这块，
又
重新周而复始，大概是这样。
嗯，
那混沌它究竟是怎么形成，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四零 K 的情况是要从一个叫亚空间的概念来说起，就是这个 Warp 啊， Warp 是所有的这个凡间种族的感情和他的思绪
精神活动，
精神活动汇聚在一个平行在现实世界之外的地方，这个地方被称作亚空间。啊，亚空间是一个纯粹的能量的维度，所以在那里面所有的物质世界的这种法则和物理法则啊、时间法则啊都不生效，这样也会让亚空间里面没有这个物理的边际的概念，也没有时间的概念。啊，我们之前节目讲过说，有时候进了亚空间会有时间错乱的情况，或者是去人类通过亚空间来横行，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实际上就是因为亚空间本身对这个时间对空间是紊乱的，所以在里面能达到这样一些目的。嗯，亚空间本身它是一个特别唯心的地方，它来自于这个感情，
嗯，
所以说它会随着世界，就是随着物质世界感情的变化而变化，现实世界的一些事情会干扰亚空间内部的一些情况，当然亚空间本身也会影响外界，是一个双方的
相互影响。
对，在亚空间之中呢，它是这种精神感情所形成的一个地方，但是其实它也有实际固定的一些区域，稳定的一些区域，一般这些区域要么是亚空间里面的强大力量让它固定存在，要不然就是时间很古老对积攒了很多的感情然后固定的存在，一般这种强大力量指的就是混沌诸神或者是强大的恶魔，以及混沌星际战士的原体，也会一般就是一个星球固定了之后，然后这个星球通常是有一个它的主人，然后让它来，
至少在亚空间里是稳定的。
对，
我们就大概可以理解为就是亚空间就好像一片这个汹涌的海岸 海之中，然后有那么几个小岛。
说什么呢？
啊，怎么
避是吗？
对，很多这个就是相当于在一片大海上有几个
很多岛屿，这样
稳定的岛屿，这些岛屿就相当于我们知道的那些
稳定的亚空间，
至少逻辑上是稳定的地儿。
对，
行吧。
四零 K 中人是可以通过亚空间进入亚空间的方式来进行这种超过光速的银河旅行的。
嗯
啊，一般科幻作品中它都会有一些银河旅行的方式嘛。
对，
在四零 K 的时候，人类是通过进入亚空间再出来，来跨越银河。
嗯，
但是呢，这个是有危险的，包括可能会迷失，出来的地方不对， 或者一下
出来的时间不对，
时间不对，甚至可能你出来的时候到你出发之前的什么时候都很有可能。
嗯，
而且呢最大的一个危险就是如果你的飞船没有通过盖勒立场来保护，你就会被恶魔袭击，那就完蛋。
这盖勒立场就相当于40K中的一项这个核心的航行的核心
航行的核心技术，它保护人类的舰船可以在亚空间海就海洋里面去航行，不被恶魔袭击。
OK，
嗯，另一个是说就是皇帝的星具，就是皇帝本人在亚空间的灵能力量的投影，像是一个很大的这种灿烂的火炬，
指示物，
指示物，它是一个亚空间中的灯塔，它会指引所有的航这个飞船航行的，
就相当于你航行的时候，周围所有东西都在变化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定在那里不变，
定在对，可以给你指引位置，对，
嗯，
所以说，这个是人类在利用亚空间的那种方法，伴随着危险，但是也不能没有
啊。是
啊、嗯。另外一个呢，就是40K 中的灵能者，有灵能力量的人，可以从亚空间中来吸取能量，来释放法术，就是来放灵能，
对、
嗯、
啊，来改变凡间的一些物理法则。
因为毫无疑问，亚空间里就相当于充满了
能
量。能
量，对，嗯，这是40K。那中古的情况也类似，中古的法师。是从魔法之风，就是这里说的中古啊，中古的法师是从魔法之风中吸取能量。
是的，
魔法之风是从混沌领域中漏到现实世界的能量。
哦、
中古战锤里面没有亚空间这个概念、
哦、
啊，亚空间是40K 的，中古的战锤叫混沌领域，其实就是中古的，就是混沌所在的地方，就中古的亚空间吧，但它不叫亚空间、
哦、
啊。而且中古的这个混沌领域它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固定的地方，它在规则书中甚至有一张地图详细的能画出、
哦、它相当于另一块大陆一样的那种魔大陆式的感觉、
嗯、
是吧，
有点像，对，就是有点像那种感觉，像日本的那种，就是怎么穿过一个门进入魔界、
啊、
或者说像穿过一个门进入地狱、
哦、明白
啊，像很多传统故事中地狱的那种概念，它甚至有地图，甚至有什么的，嗯，这个魔法之风实际上就是亚空间吹出来的能量，在时间形成了八股魔法之风，凡间的法师可以通过从魔法之风中调取能量来释放法术，啊，这是中古它的用法。嗯，下面就是接下来讲的时候可能会把这些所有概念都称作亚空间啊，大家记住，中古是没有亚空间，它叫混沌领域。
OK，
嗯，亚空间呢和现实是紧密相连的
哦，相当于贴着，
对，贴着覆盖着、哦、这种感觉啊，亚空间变化，现实也会出现。和亚空间相连的一些通道，40K 世界就叫做亚空间裂缝，在八版之前，
40K 的八版之前啊，
40K 八版之前最著名的银河中的裂缝就是恐惧之眼，啊，一处巨大的现实和亚空间交界的地方，大叛乱结束之后，这些撤退的混沌星际战士也是通过恐惧之眼撤退到亚空间，并且呢，十三次黑色远征和一些袭击帝国的这种。日常劫掠的这种行为，
都是从这儿出来。
日常打卡行为也是从这儿出来去袭击。当然，还有一些混沌星际战士是分散银河各处潜伏着，但是大部分这些信邪神的星际战士都去了亚空间。
嗯
嗯。中古的情况啊，之后啊，我再说一下八版之后。八版之后是有一个最大的亚空间裂口，伴随着一系列的黑色远征的成功，伴随着卡迪亚爆炸。啊，所有的这些事情发生之后，有一个巨大的亚空间风暴袭击了银河，产生了一个特别巨大的亚空间裂口，直接撕裂了银河系，把帝国分割成了两半，啊，也一半就是黑暗帝国，就是帝国暗面，或者叫
帝国暗面
啊，就是帝国联系不到那半，因为中间被这个新的亚空间裂缝巨大的大裂隙被冲了，大裂隙被这个大裂隙分割开之后，航行啊。通讯啊，互相两边都非常困难了，等于给相当于一道墙一样把银河给切开分割开了，
就相当于物质位面更多的暴露给了亚空间。
亚空间，对，而且甚至这个裂缝是临近的星球是清晰可见，然后那些星球的这些上层这些帝国的就是官员会下令禁止你去，就是向抬头向天上看
哦
啊，因为你向天上看了之后，你会直接看到亚空间内部
哦，
通过这个大裂隙。
这没有可操作性，这个法令
就
对，反正看就疯了嘛，疯了就毙了，是吧？差不多这种，
就是大家也很害怕，因为都知道这个东西肯定不是好东西，所以你也不敢往上看，
也是
啊，所以是大概这样的情况。而且由于 不光是有这个大裂缝啊，由于这个事件发生了之后，整个银河都变得不稳定，很多小的地方也有小裂缝，不断的会有恶魔袭击啊，
哦、
或者星际战士从这个小裂缝出来袭击地方，
就相当于这个相互关系变得不稳定了，
变得不稳定了。嗯，中古的情况呢是另外一个事情，他是说中古也有古圣这个概念，他跟四零 K 一样，古圣也是一群神秘的古代的。
高科技
种族，或者说是远古时代拥有最先拥有高科技的一批种族。
嗯
啊，古圣呢降临到中古的旧世界，他们想在这个世界去制造一个他们理想完美的世界。
嗯
啊，然后在这世界进行改造啊，进行一些规划。但是呢，随着他们到来之后，混沌也到来了。他混沌在中古一直就有这个概念。
嗯
啊，混沌也到来了，中古的这个古圣没有特别在意。直到说混沌力量开始膨胀出事了，把中古建在旧世界是一个像地球一样的地方，它的对青春世界，而且它的这个版图跟现实的有很多对照啊。
嗯，
中古的旧世界的南北两极有两个古圣的传送门啊，混沌力量庞大的时候，这两个传送门就被炸掉了，然后从里面涌出了魔法之风，然后涌出了恶魔，涌出了这些东西，然后这个等于说从那会儿开始，古圣呢。算是抛弃了旧世界也好，或者说觉得已经事情无法挽回了也好，他们就离开了旧世界，就慢慢的退出了这个舞台。但是从那会儿开始，所有的混沌力量就从南北两极的传送门会涌入到旧世界之中，所以说越靠近南北两极的人和东西也受混沌影响越深。
明白
啊，它是实实在在的有，就是现实很具体的入口啊。所以为什么中古的这个混沌的？他的军团混沌人类混沌武士，他全是很多北欧风格，就是因为哎，北欧风格蒙古风格，
对，
就是因为他离传统，就是他是离北极最近的那种文化圈里
的，北方的尽量的大哥都是混沌那边的
啊，对啊，
原来如此，
明白，
所以是这样一回事儿。然后呢，现在混沌的这个概念大部分就讲完了，就是混沌领域和混沌亚空间的这个概念，接下来。我们会讲一下混沌神的这些概念，混沌诸神是怎么回事？
还有名吗？这个是？
哎，这个可能是很多，就是你没听说亚空间，你肯定也可能听说这个很多文化
的
梗
之类
的。
对
对，混沌本身和亚空间的关系呢，它是一体的。
嗯，
它其实可以说是一回事儿。亚空间本质就是这种变化、混沌无常的东西。混沌呢，是亚空间中最强烈的那些感情的集合。
哦，
嗯，有四种这种凡人最强烈的感情的类型，
嗯，
经年累月啊，不断的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起，然后形成了亚空间中最主要的四个区域，或者说四片四种力量啊，这四个力量呢，就是这四个混沌之神，
嗯，他们就是有自觉的存在，相当于在，
哎，形成有知觉的存在了，对，所以说我们很容易看出来，混沌四神呢，就是混沌力量的一种体现。啊，混沌呢是亚空间的一部分，也是这个亚空间的一种活动，一种就是活动或者一种它的现象的表现。所以说，其实混沌四神亚空间本身上是一个就是一回事儿，一个概念，它是在不同的情况下露出的不同的面目，起到的不同的作用。
明白？
有一个相包含和一个相就是紧密联系到一起的这种感觉在里面。
嗯
嗯。那我们就来详细讲一下这个四神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它代表感情，那代表的是哪些感情？混沌四神呢，也被称作黑暗诸神或者毁灭大能。我们前面讲过，它出现啊，总是伴随着毁灭，它力量总是伴随着毁灭。每一个神的力量呢，都来自于比较强烈的一些情绪。这些情绪我们理解的比较多的。可能是战争啊，死亡啊，
嗯，就负面那些情绪了，
情绪什么的。但其实这些情绪，就是这些情绪，这些情绪里面也包括一些正面的意义。
哦，
所以说很多时候，在一些偏远的地方、不信神皇的地方，或者说在一些中古那些小的偏僻的山村里面，
嗯，
他可能会相信某个神，他拜哪个神，这个神可能是一特别正面的。比方说他是一个生命之神，他是一个什么给你，
光明之神，
光明之神什么，但其实他可能本身是和混沌四神所相连的啊，他不同的一些文化里面去祭拜的一些神，他可能也是混沌四神的一个侧面，
嗯，其实就是只要强烈的情感在亚空间中去投射，
去投射，对，只不过说最后体现出来的是最终的结果是一个负面的这种情感，可能这也和他本身想要的一个基调 然后或者说他想要一个设定是有关系的。
哦，就是说其实凡间的这些文明种族是不可避免的要催生
混沌
的。
对，嗯。这个其实也跟混沌的最终的一些目的啊和他一些行为方式有关系啊，这个我们一会儿说到细节的时候再说。当然我觉得这个有一定程度可能也是有一些暗指说现实世界中基督教的一些对其他宗教迫害这种感觉。对，就是他会把所有的这些其他宗教的信仰的东西都说为是邪恶的，都会认为他们所有行为都是这种滋生恶魔的这种根创
这
种感觉。
嗯
嗯。
那首先说混沌最强的这个神、
哦、
就是孔虐、
哦、
孔
虐、
孔、
他们也 有分强弱什么的、
对，混沌四神他有强弱而且有排名，但是这个排名呢是按他自己的设定说是他是变化动荡的、
哦、
会随着凡间的感情的变化以及混沌神的这些行为的不同、
嗯、
导致某个神特别强特别弱，他是波动的啊。但是从常规意义上来说，它就是通常来说会有一个排名谁强谁弱。
嗯，
最强的是孔虐。
哎，
啊，孔虐呢是被称作这个血神或者是颅主，就颅骨之主
啊，
不是那个
颅骨香啊，那
是
香、啊
嗯，也是一个梗。啊、
是
那够就炒肝呗。
那真不行。
你别说啊，是越来越顺了啊。
嗯，这个孔虐它是可能是GW 最愿意去创造的这个神，为什么呢？因为它代表的就是仇恨、战争、杀戮，就是
战锤的极点。
战锤玩游戏，你就是要跟人打嘛，
就是干啊，
杀杀杀嘛。
对，
它的正面意义是什么呢？正面意义也很简单，就是勇气、荣耀、力量啊，就是这种跟战场啊这种英雄建功立业相关的这些东西，
算是个辩证关系。其实，
对，
他们互相互为依托，
可以生成瓦尔哈拉那些是吧？他们都是信孔虐的。
哎，对，
你别说，还真是哎
啊！而且你说到这个，而且孔虐在中古的时候，他有一个有名的角色叫孔虐新娘啊、
嗯，
是一个女性的，就是蛮子
啊、
哦。然后她就是叫瓦尔基里，还不是叫瓦尔什么来着？就是那个人就是一个女武神的形象，
啊、
只不过是一个恶魔化的一个、
哦、
这个拿着一个矛，拿着一个盾，然后长着一个
挑厉害的
翅膀，
啊、弄到他那儿去啊。
对，
嗯、
哎。可以啊，
孔虐很多的这个凡人的冠军，他目标都是在完成建功，也就是一定伟业之后被孔虐选走。
哦，
然后这个，哎，我真想不起来那叫什么了。那个，反正时间轴我猜会补的。
好，可以。
就是中古的那个选人新娘，她就是被选中，然后成为恶魔化。
等于他中古里设定，你看他还是跟那个北欧有关系，
特别
整个能
跟北欧
上。他其实就是一个邪神版的那个，就是
奥丁的
那种万神殿的那种感觉。
所以他对没错，而且他就是一个万神殿嘛。你在中古对照，像中古不太好对照，就是在四零 K 的话，四零 K 他是一个神嘛，他就是神皇嘛。
对
对
对
对，所以说他有一种这种主流宗教基督教对其他异端迫害这种感觉
是
有点
是的。
然后呢，这个孔虐的。他既然是战争力量这方面的这个代表，他的信徒当然就是特别精于武艺、
嗯、
啊，全是那种近战猛男。哦、但是其实
善战
、嗯，哎，但是其实呢，他不光是就是近战啊，不光是这种野蛮人风格，
嗯、
他也有战争技巧、战争策略，
哦、
然后也有这种远程的一些
技巧，他们也应该会，
也远程技巧他也会、
哦，
对，
就是毕竟他也是一种战争之神，
所有的在战争。这个范畴内的他都会去
推崇，你要善于杀戮、哦、善于战争，
哎，对，嗯，然后他有很多的这种信徒，得到的巨大功绩，可能甚至于是比方说扔核弹把一个地方移平了、哦、然后也算是、
哦、
他也会可能会满意、
哦、
造成很大规模的杀伤啊，去
嗯
啊，当然核弹那个一说法，孔虐接下来会说他的一些这种概念，他的口号啊、嗯、孔虐他有一个标志性的口号，很多人都知道，就是血祭血神卢现卢作，啊，血祭血神卢现卢作指的是说他的这些这个信徒啊，就是在战场上要去互相搏杀去见血，啊，卢现卢作是说要把这个敌人的这个颅骨去奉献给血神，奉献给他，这是他要他的卢作就是
颅骨
王
座，
颅骨座的王座啊，然后他的这些信徒要做这些事情，但其实做这些事情，血神是不在乎你的血是从哪来，你的头骨是从哪来的。
嗯、
意思是说，你哪怕是自己人流血，
嗯、
血神也会为之而感到高兴，
自己人的头颅
也会高兴。所以很多混沌在 进攻到一定程度之后，他可能觉得对手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了，他可能就开始会就是自己互相砍杀，然后把这些所有东西献给这个雪神。嗯，雪神的形象被描述成一个啊坐在巨大王座上的狗头人，这是一个梗。是他其实不叫狗头人啊，他是说他是一个就是坐在一个特别大的黄铜王座上的一个类人的一个存在，然后这黄铜王座的脚下啊堆满了骨头，堆满了头骨，就是一个头骨堆成的小山，全都是他的勇士从世界从银河各地啊世界各地啊献上来，然后放到他的脚下。在这个小山上面有一个黄铜王座，他坐在上面是一个那种一身肌肉的一个壮汉，但是他的头呢是一个犬类那种狰狞的恶魔头，所以大家都说叫狗头人。
是狗头人没错。
然后他的这个造型狗头也是有他的一个就是意义或者说含义在内的，狗头会发出一些猎犬般的这种咆哮，然后也显示出一种就是追猎和一种这种对猎物的这种渴望的这种意象在里面。
英语不有这个战争之犬 war dog 这样的说法？
嗯，对。
你们说什么犬种？
对，这确实没
他描述说是就是说像猎犬一样咆哮的头部，
哦、
啊，
应该
是那种
大狼狗那种感觉，
应该说是比较。他应该说就是感觉应该是一个就是还是一个恶魔的脑袋，只不过说他有一定的那种犬类
特
征，然后像猎犬发出那种猎犬的声音。
对，
但是陆地上，而且这个犬科类动物还有特点，就是这个会闻血腥而
啊对
而去嘛，
是
是
有这个意象在里边。
追猎者，
猫科算也凶猛，但是没有这个特性。
是
一般很多犬科就是你有闻着血腥味，它就会追。
是的，
对，有这个特性。
嗯，
所以其实孔虐它有很多这种和犬相关的一些东西，比方说它会给这个自己的它的有一种赐福，就是昏沌神呢，它会给这些它的凡人的冠军或者说给它欣赏的这些东西赐福，这些赐福包括一些肢体上的变异，啊，就是给你力量，比方说给你这个强壮的肌肉，你比方说你杀人多，你肌肉可能会越来越强壮，力气越来越大，然后比方说其他的一些魔法神他会给你这种施法力量，你施法强度会够，有时候呢也会给人一些这种物件，就给人一些神器，啊，比方说雪神当然就给人武器，但是雪神还会给人一些和狗类相关的东西，他有时候会给这种黄铜的项圈，这种项圈一般用来反制对方的法术，啊，所以说他会有一些东西跟犬类是有关联的，以及他手下有一种恶魔，其实也是一种犬类的恶魔，啊，他会有这样的一些关联性。嗯，然后说一下孔虐幸运数字，
孔虐的数，
幸运数字是八。对，在这个战锤四零 K 里面，就在战锤这个混沌里面，不管是四零 K 还是 AOS 还是这个中古，它都有幸运数字，就是有恶魔数字，
恶魔数
啊，每个邪神有一个数字的代表，孔虐的数字是八。这个恶魔数字呢，好像跟咱们开头的音乐
是
相关
的，
正好合上。恶魔数字，我在这块解释一下啊，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个概念。首先我觉得可能 GW 是为了追时髦才有的这个概念。然后它本身恶魔数字这个东西是来自于新约圣经中的恶魔数字，是启示录第十三章祭宿666是野兽的数字，
没错
啊。这个666野兽的数字是怎么来的呢？它有一个历史的原因。从这个里面你能看出一些跟这个恶魔数字产生有关的东西，就是说在古希腊和古希伯来文之中，数字和字母它是有一个互相翻译的对照关系的。666这个数字翻译过去是什么呢？就是尼禄凯撒啊，他是暴君尼禄，他其实是基督教去控诉尼禄对基督教的迫害，
是的，
是有这么一种说法。
嗯，
其他的这个一些东西来说，在很多的这种宗教上，它会有这种仪式学、符号学、密码学的这个范畴。
嗯，
有一些这种数字，一些它的简单的符号，它实际上是为了躲避一些宗教迫害。
是的，
然后以及说，在一个异教控制的环境之下，他可能用这些东西，比方说有一个简单的符号，他画下一个这个符号，画一三角代表一个什么
事情，就是他们的信仰，
就信仰。他画下之后就可以对着这个祈祷，别人看了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啊，数字也是一种密码，可能会有这样一些就是一些的这个体现。
嗯，很多数字就会直接跟异教和邪神连接起来。
然后邪神呢，就是在 战锤世界之中邪神的这些数字实际上也起到了很多这样一些作用
啊，传递力量的媒介吧，
传递力量媒介，一些他的一些行为，一些密码可能也会用密码，就是来用这个数字啊来去体现，来去向邪神去献上一些他的祈祷，献上一些他的忠诚。而他本身的这个数字呢，也和他的很多编制会相关啊。比方说，孔虐他自己手下的编制就是他有，首先有八个大魔控制八个军团，然后
八金制的
八金制，对，然后这八个军团又有。每个军团又有八个大魔去控制，这样层层层层层层层叠叠下去。
然后最小的作战编制也是个
也是八人小
队，
八人的这个防御鬼或者什么，他会在这其中相当等于通过数字编制来给他提供力量。而且孔虐他的很多官方名字，他的人物的名字都是八个字儿，都是八个字，
八个字母，
对啊，也体现他的这个名，就是名字中包含的力量，这种概念，
还能这么合上啊
啊。可能也是官方定了一套比较好去规范命名的一个方法吧。
是说他幸运数字是说他喜欢这个，还是说他就
啊？是恶魔数字，就是说八这个数字就代表恐虐，他也喜欢这个数字，然后他所有行为之中会用八来去彰显他的力量。
天生本来就这样是吗？
对
啊，
也简单来说，其实也没什么道理，就是我感觉就是 GW 觉得还蛮酷的，
规定
就给他们编了一些这样的。
这来中国就是财神。
你别说，是真是个财神，
很吉利
啊！是，这数确实有点吉利啊。
总之是我认为是他可能就是为了追一个时髦，然后去设计了这么一个东西，在设定上会显得很酷，但是他本身历史角度上来说，它是有一定的意义在里头。他也会用这个东西来去扩展一些他的设计的目的。是这样。然后呢，为什么说孔虐最强呢？我觉得可能也跟说本身战锤它不管 AOS 啊，这个中古啊，还是 ZNK， 其实都是一个充满战争的一个故事。所以在这种环境之下，战争代表的这种神一定是最强的，因为它最容易从中吸收力量。一旦发生战争，它就能吸收力量。这个孔虐它是四神的一部分啊。虽然这四神全都是混沌力量的体现，但其实四神之间是相互争斗的。啊，他们互相也有我看不上你，你看不上我，里面的冲突啊，所以他们在自己混沌领域里面，混沌亚空间里面，他会不停的去打仗，派自己的这个手下的这个军团互相作战。这个战争呢，就被称作 The Great Game， 好像一般翻译成伟大游戏或者是什么大竞大混操吧，就是
一盘大棋。
反正我要翻译就叫大混操吧，
是。
他们会在亚空间里面去不停的打，进行他们永恒的游戏，永恒的战争。
那个战争黎明里那个混沌星际战士有一句战吼是那个 Ready for Internal War 是吧？
啊，
永恒的战争。
对，那个其实有这方面的
意思啊。
然后他们有时候会，而且他们有时候会联手去攻击一个更强的这个神，
谁强了就其他人
对对对，就去打他。大多数时候是互相争斗的时候，也有极少数时候，在凡间出现关键的事件的时候，他们也会休战，然后暂时去联合去一起去帮助凡间。比方说像荷鲁斯啊，或者说像中古的艾查恩这种情况，
明白
啊？
就如果
中古的神选去灭世这种情况，
这我还是挺好奇的。就是如果比如说两个神处于在这个历史阶段在尖锐对立，他们会对同一个信徒进行赐福吗？就是他们赐福会互相冲突吗？一般不会。
一般他有一定的原因，有一定历史原因。他过去的时候曾经很频繁的去给一个人赐福，
就四个神都会
啊。后来也不能说很频繁，就曾经出现过这个事情。这个会在我们之后人物那块去讲。曾经有一个凡人受到四个神的赐福，后来变得太强大，凡人就是四神也觉得控制不了啊，所以说后来他是只选自己的这个冠军，只选自己的人去赐福。
所以一般情况下就是
很少会同时给一个人啊，只有像阿巴顿啊，像这个荷鲁斯啊，像艾查恩中古的阿巴顿，中古的神选勇士神选，只有像这种人他会同时给他赐福，
特殊贡献嘛，人家
是
对，就是那种情况就属于说到了历史关键点，他们会同时去帮助一个人去完成他们一致的目的，
明白。
但是像这些人毕竟只有一个，他手下的人还都是四神的军团啊。他可能手下有四个神，每个神一个冠军带领一个，然后 他们平常经常可能会一不留神互相就要背刺，
哦、
就会有这种情况。哦、嗯，
很快乐啊，
太快乐，
有点快乐。
嗯，所以说在混沌领域里面，其实每个混沌神都和另外一个混沌神是仇敌，互相看不上顺眼。
哦、
这个来自于他们之间感情上就不兼容，就形成他的感情上就相互相违、
哦、
相反，所以他们就不兼容。这个恐虐呢，要求鲜血和颅骨，所以其实就刚才我说，为什么原子弹可能不一定要恐虐会开心，因为原子弹它是不会产生鲜血和颅骨的一个战争行为，
把人就炸成灰，
就对对，就没了啊。但是呢，这个魔法这类东西也不会产生这种，比方灵能和中古魔法也不会产生颅骨，它一般也是一个法术去打成灰。但是呢，这种东西恐虐还算可以在接受范围内，它不是它最去痛恨的东西，他最痛恨的不是代表魔法的那个混沌神，而是另外一个混沌神，就是色念
啊、哦，是吗？
啊、
嗯，
啊，说到魔法这个，还有一个有意思，就是《战争黎明二》
啊，对，
就是为什么要特地说一下，说孔雀可能对魔法还有一定容忍性、
啊，
要不然就圆不回《战争黎明二》这个事儿。《战争黎明二》是什么呢？里头有一个星际战士的智库。就是星际战士的施法单位，灵能单位，
而且是最大的灵能单位，
最大的灵能单位。
叛逃，
然后叛逃信了恐虐，变了一个，然后而且受到恐虐的赐福，变成一个恐虐的恶魔，
对，
然后冲你发魔法，就很梦幻。
我们都能理解，是因为做那步的时候，可能水莲没钱了，但是就是有点奇怪，这个当时是造成了很多的讨论。
对，大家都觉得不太可能，因为恐虐本身它是反魔法的，恐虐军队之中它是没有魔法的。然后他那个项圈也是专门，他因为没有魔法，他拿项圈来反魔法，
是的。
所以说那个《战争黎明二》就很奇怪，只能说恐虐对这种事还可以在容忍范围内啊、
嗯。
但是恐虐最讨厌的是色孽，因为色孽是什么呢？色孽它是一个讲究享乐、讲究刺激的一个神。
嗯，
恐虐讨厌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我认为是，就是你在对同一件事情上。你的认真度不够
哦，
我们都打战争，或者你就想我们去参加一个比赛，我是全身心投入，准备万全，然后你就把它当个玩儿
啊，你就当个乐，
你就当个乐
哦。
那我当然就觉得，
为了欢愉的战争不够彻底，不够血腥，不够这个。
然后要举一个特别不恰当的例子，大家只听一乐的例子啊，就是你们俩同时喜欢上一人，你天天给他送好，你特别全身投入，然后跟你竞争那个人说我就玩玩他。就你肯定会特别愤怒，而且本身恐虐也是带有愤怒的这个神、
啊，
所以他肯定会对这种行为，他觉得色孽的在战场上去追求娱乐、追求享乐的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对战争本身行为的一种侮辱、
哦、
啊，会玷污他的荣誉。
哦、
你要打你就好好打，你搞那么多在干什么、
啊？其实这么一想，恐虐的那个正面形象和这个特别容易
就形成了，对，
因为那些荣耀、力量和胜利和这个色孽的这个正面形象，
嗯、
正面要求了所谓的创意、享乐这些东西，
是对有相左的地方，
确实有冲突。
嗯，而且色孽另一个特点是，它是一个追求享乐，它就有懒惰这种元素在里面，
啊、
而恐虐它是一个更激进、更要时间去战争、去能动性更强的神。
是的，
所以说色孽它懒惰。当然就和这种产生战争行为相去甚远，
确实，
嗯，所以很多他感情上他的形成的原因上就互相不兼容，我再说一下恐虐他本身所在的这个混沌中的领域是什么样。在混沌之中，所有的混沌邪神呢都会有一个他所在的区域，然后这个区域会随着他力量强盛变大或者是收缩，
嗯，
除了这些区域之外，混沌也有没有神控制的区域，就叫混沌荒原，反正也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嗯，
恐虐所在的这个区域多体现为这种多山的，就是火山地带。
嗯，
啊，然后山上着着火，空气中全是硫磺的味道，看着就特别燥那种感觉。
是，
而且流淌在山谷中的全是这种战士的热血，而不是岩浆。
哦，
恐虐本身所在的这个之前说的那个颅骨的王座啊，是在所有的这个领域中心的一个巨大的黄铜的要塞的中间，啊，黄铜是恐虐的一个比较强的
圣金属，
哎，圣金属它的一个表现，嗯，然后里面呢有它的锻造兵器的工厂，
嗯，
啊，就是说恐虐实际上对于所有能造成杀伤的东西，它都会有涉及，啊，它有很多的这种锻造兵刃的工厂，
嗯，
也是就是锻造也是它的职责之一，就是锻造战争机器也是他的职责之一。
明白啊，
嗯， 护城河呢是也是这种血液战士留下的血液，而且它的这个要塞全是那种带刺儿的尖塔，很多地方都装备的这种颅骨射出颅骨的一种火炮，
哦，
啊，是这样一个地方，整个一个要塞化军事化的一个地方。
好，
而且孔虐他本身自己的这些恶魔什么的，他所穿戴的盔甲什么的也都是特别精良的盔甲，
嗯，
其他的恶魔可能一般都不穿盔甲，都是用魔法力量来去扛，
嗯，
然后孔虐是这样一个形象。那说完了这个孔虐，就说和他相对的，大家最喜欢的、
喜闻乐见的一个
啊的色孽啊，被称作这个黑暗王子、欲望之主、欢愉王子等等等等。
沙利士，嗯，
哎，沙利士。然后他的其实发音特别
难，
苏联，
对，
就他叫什么 Sanish，
对，
就特别像那个 Devilish， 就那种
对
苏联音，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然后所以翻译成色孽还比较好，
嗯
啊。这个可能很多了解战锤一点的这个玩家会
比较熟悉，
比较熟悉这个神，因为大家看起来好像色孽是一个跟这种色情啊、跟这种欲望啊、跟这种情欲相关的神。这首先不能说不对啊，应该说就是用各种各样的这种诱惑啊，来让凡人来信色孽，它本身就是色孽的一种手段。所以说，比方说你为了看黄图，你去信色孽，那就是色孽最
来一份色图是吧？
最想要的，
搞快点，搞快点。
那这色虐的它本质其实是什么呢？色虐本质代表了这种诱惑、欢愉、纵欲。
嗯，
正面的意义呢，包括了这种灵感、
对
艺术创造、创造力，然后还有最重要就是爱。
是的
啊，这个恐虐的信徒会用这种杀戮来去祭拜自己的这个血神。
嗯，
色虐的信徒他追求的是这种无尽的刺激，就像刚才所说的。他如果在战场上去跟别人去打，他可能很多时候会去玩弄对手，去怎么样我能一通秀操作，我怎么打出一个最秀的一个操作，
或者说
而不是一刀把人砍死，
对，或者说他从这个毁灭和杀死人的行为中获得这种快感，
对，他追求的是这个过程。
是的，
嗯，
可以理解。
这种呢刺激其实对于他很多的信徒一样是一种诅咒，因为他会像毒品一样不断的去
强化
不断强化，你完成了一个刺激之后，你可能再就
没那么刺激，
就索然无味。
下次就得更刺激，
是
对，
你下次就得更刺激，
嗯，非常恐怖。是说实话，这个
就不断的去吸，
嗯，
就是不断的去把你陷入这种黑洞之中，就像吸毒品一样。
是，
嗯。同时呢，这些刺激就是不光包括这种情爱方面，也包括杀戮，
嗯。
而且我认为现在 GW 它的策略。最多的是愿意放在这方面，
是的，
因为 GW 现在很想去拓展一些儿童市场，他出了一些儿童的这有声读物啊，
哦，
让那个神秘博士的那个演员，
是
就是大提提去读，
对，
就是那个好兆头那个大卫田纳特，
对，
让他去读，然后还有一些奇怪的一些什么儿童的那种冒险故事，把一个40K 故事硬写成那种。就是用儿童语言去写一个故事等等，
教
的
太好了吧？
所以他可能会去淡化一些这种情欲啊，这种两性方面的这种色孽的这种东西。
是的
啊，他会更注重于放在他的战斗在这个上面。
是的，
嗯。同时呢，你也可能会发现，其实仔细想的话，色孽其实很大程度上更接近混沌整体的一个本质。
嗯，
因为混沌本身是极端情绪的混合体。
哦，是
啊，另外三个神它也是极端情绪的一种一部分，当然色孽是要所有极端情绪它都要、
哦、
啊，
是的，
它所有的极端情绪它都能吸取，
然后能
这个力量，
哎，
所以说按说就是任何其他神的极端情绪也都应该在它的这种控制，或者说在也能同时提供给它力量，
对，它应该厉害
啊，
嗯，
所以说在新版的这个星马是 iOS 的背景故事之中提到说，色孽可能最后会因为这个原因会成为最强大的混沌神。
哦，
当然呢，这个是在他自己的规则书里写的，
那自己说啥是
怎么吹都随便吹呗。
是
啊，不过目前为止，色孽被认为成是最弱的一个混沌神。嗯，这个不管。就是中古还是40K还是这个西格玛时代啊，色孽虽然弱，但是他的信徒特别多，
是
啊，
他离这个凡事凡尘的事儿特别近，
特别近，哎，因为你在凡间所有的享乐，你懒惰，
嗯，
你在家宅，你都算给色孽提供能量，
然后你正面一点，有创造力啊，画个画，录个电台，
嗯，
啥的，
一不小心就信了色，
就信了色孽了，
是的，
哎，然后孔虐他信徒，你比方一般人，你信孔虐，我还不要你不是特别厉害的那种上战打的猛男，
是
你凭啥信我？色孽就很容易 让这些就是这种普通人啊，他也可能会去
群里来份黄图也是，
哎，
对
嘛，所以说很多就是凡人的信徒有很多信色虐的，
嗯，
然后其中呢会有很多的艺术家，
嗯，
然后也会有很多的这种政客来去信色虐，来去获得这种权利，获得他享乐的机会，然后以及色虐会给他赐福，让他有非凡的魅力，更容易在这种贵族中获得他的权利，
嗯。
然后呢，色涅他是一个就是公认最弱，而且他是最年轻的神。这块在40K 和中古和 AOS 他设定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在 40K 里面，色涅的诞生是来自于艾达的陨落，就太空精灵，
嗯，
就是艾达领主，
嗯，
陨落。这个古老的艾达帝国，它是一个那种很堕落的，
是
很繁盛，也
很
堕落，很
繁盛，很堕落，然后成天就是骄奢淫欲的那种一个，
嗯，
一个种族，
嗯，
这种堕落产生了色涅，
嗯，
而且色涅诞生之后有产生了很强大的能量，撕裂了现实，产生了恐惧之眼，
嗯，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八版以前40K 八版以前的
那
个最大的亚空间的那个裂缝，
嗯，
是因为这个原因，色涅的产生不但产生了这个就是恐惧之眼，而且呢它摧毁了灵族的家园，
对，
嗯
啊，而且呢几乎杀死了灵族所有信仰的神，就把灵族所有神给干掉了，
嗯，
只是通过它的诞生产生的这个强大的力量，
是的，嗯
嗯，当然也有些没干掉的，这个
就剩了几个
会提，对，之后会有些，而灵族在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就分成了两派，
嗯，
一派呢他严于律己，
嗯，
就是再也不做这些事情了，从此改邪归正了，
嗯，
造起了这种方舟世界，成为了现在的就是艾达这个种族，
嗯，过了这个清修的生活，
哎，过了这种清修的生活，
对，好熟啊，这个
对，
好熟，
这个设定就是
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
对对对，所以哎，你说没有抄袭吗？怎么你怎么老抄的？
开始了
啊，这就成了艾达，艾达他会用他自己的魔法防护，用他的一些技巧啊，来保护自己的灵魂在死亡后不被色涅吸走，
哦，
啊，来储存起来这些灵魂，
嗯
嗯，
另外一波呢就是放不下过去的那种爽快感，
是，
啊，
还是要爽，
他还是要爽，
嗯，
他没有就是从就是也不能说没有吸取教训，他确实吸取教训，他从此摒弃了亚空间活动，就是说不再从亚空间提取能量来释放灵能，
哦，
啊，艾达他是严于律己，他还会通过记忆来去释放灵能。
是
另外一波呢，不再释放灵能，但是他们还会所就是做之前他们的那种邪恶的那种行为，做那种堕落的行为。
哎，
可是呢，他们的灵魂会逐渐的被就是逐渐的消耗，逐渐的被色涅吸收。
嗯，
他们就得不断的去做这种刺激感官的事情，堕落事情，再来填补自己灵魂。啊，所以他们成天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算一个数学题，一个水缸，一个口出水，一个口进水，问你多长时间这水缸会空，他得保持这水缸不空，就是这水缸就是他们的灵魂，他得时刻保持这个不空，他们就成了后来的这个黑暗灵族。
嗯
嗯，艾达对色涅的这个称呼就比较像哈利波特对伏地魔那
个
称呼，是个忌讳，不敢说，认为可能说了就会找上你，他们会管这个色涅叫不能提名字的神，然后大敌大蛇等等，这种有这个指代意义的这种称呼。
嗯
嗯，然后说中古这边，中古这边没有这个过程。中古色涅出现的时候就有混沌这个概念，色涅就在一起了，就已经是在一起了。
哦，
但是呢，在 AOS 之中最新的这个剧情，今年 AOS 出了色涅的新的规则，出了色涅的内容，在这个新的剧情中，色涅有一些的戏份儿。
嗯
啊，因为在中古灭世到 AOS 的时候，大家就发现色涅没有了，消失了，
只有三个神，
只有三个神了。这时候呢，鼠人的神大脚鼠上位，成为了第四个这个混沌神啊。然后色涅去哪儿了？没人知道啊，就神秘消失了。然后凡间信徒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啊。这个怎么回事呢？是因为 AOS 的时候啊。AOS 之前灭世的时候，混沌毁灭了世界，色涅吞噬了所有的这个精灵的这个灵魂，几乎所有的，变得就是无比的强大，而且说强大到让他的冠军，他的这些力量的代言人，这些恶魔，这些凡人冠军都别的神都忌惮，都强大到一定程度了，都很忌惮他的力量。但是呢，色涅他 本身上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在内，他是一个那种享乐之神，他有这种懒惰这种性格在里头，他就吃饱就睡啊，吃饱就睡，他在 OS 里面就非常惰性，他就很长时间都是处于一个消化饭后消化食的葛优躺的这种状态啊，变得懒惰起来。这时候呢，三个精灵神找了一个机会把他给抓了过去啊，关到了一个算是中古的这些各个世界之间的就是稀薄的一个区域，就一个黄昏地带啊，关到了那里面，并且用魔法包括光就是光明这面镜，就包括那个高精灵和包括暗精灵的这个魔法一块通力协作，做了66条锁链，把色涅给锁在了那块啊，而且所做的是什么呢，就每天抽他打，就是折磨他，让色涅把这灵魂给吐出来啊，就色涅非常痛苦，
吃完吐
啊，吃完吐非常痛苦，而且挣脱不开，因为这个魔法特别强大，而且用这种那个能量所覆盖，用阴影魔法去给他掩盖起他的真相，特别痛苦。但是呢，色涅是什么神啊？痛苦痛苦就爽了起来，就忍受了起来啊，
嗨起来，
嗨起来了。他其实也不算嗨起来，就习惯了
啊。
习惯了之后，他就想也不能这样，他得想办法去逃脱。
哦，
然后呢，他就变成了一个那种星云一样的形状，掩盖自己的真身，然后在私底下去做一些小九九，然后慢慢的去想要破坏锁链，通过的方法就是去腐化一些这种cancel锁链的这种就是高精灵的这种法师，然后找到锁链其中一些弱点，经年累月终于还是找着了三个弱点，三条锁链的弱点，每个锁链弱点都是几乎不可能的一个破坏的行为，其中一个是什么呢，是你的仇敌帮你打开一条，
哎嗨
啊！第二条是说，得是那种特别正义的人士去杀害无辜人，造成大面积屠杀，打开一条。然后第三条是整个宇宙物理法则改变的时候会打开一条，啊，然后最后这个他想了很多的方法，啊，他不是之前他仇敌是什么？精灵神，跟他仇敌抓着他让他吐精灵，最大的两个敌人，但是他想起还有一个呀，恐虐呀，
是啊，
啊。然后他又想尽办法把孔虐手下的这个恶魔骗到一个战场上去跟他作战，让他手下恶魔去跟孔虐恶魔作战，然后最后成功的杀死了孔虐底下一个孔虐特别喜欢的一个恶魔，然后孔虐就特别生气啊，
就是找的，
然后就发出一声吼声，因为我也不知道你在哪儿，我就公屏发个大喇叭然后就骂你呗，发出一声吼声，然后色涅趁这个机会就把锁链往身上一缠，然后这个吼声打到他身上之后把这条锁链给震断了，
嗨，还能这样。
然后第二个锁链是怎么回事呢，是AOS 有这个就是雷柱神兵嘛，有这个小金人嘛，就是西格玛制造的一种类似于中AOS 星际战士的这样一个存在，啊，用凡人去做的英灵战士，
是的
啊，他们是专门代替西格玛行使这种正义行为的人，但是这些人里面有一些人特别狂热，认为混沌必须得铲除无尽，一点都不能留，色涅就想办法在一些那种刚兴建起来的比较繁荣比较和平的一些城镇去做出一些教徒，然后引诱这些特别狂热的人来到这块，然后发现这块有混沌的这种痕迹，其实可能只是一些教徒，但是他们就会认为这个地方已经被混沌污染了，他就把这个整个夷平了给屠杀了，
斯坦松已经不可证据
对吧，
类似的故事嘛，是吧，
然后等于这样又破坏了一条，然后第三条是另外一个大事件，是就是 AOS 里面有一个死亡之神纳加什，然后纳加什搞了一系列事件改变了物理的法则，改变宇宙法则，使得这个破坏啊，反正在逐步破坏吧，但是也没有去逃脱，而且呢还关着，而且他用他自己的魔法又把这些锁链被破坏的锁链给做了假象，让别人看不出来，而且这时候这些精灵神觉得这个色涅已经这样了，每天出点货就完了呗，我就干别的事儿去了，也关注没有关注在这儿，那些被他诱惑被他腐化的这个守卫呢也觉得侥幸心理，而且也不敢说，说了肯定被干掉嘛，
是，
所以也没有说，等于所有的事情都在缓慢的去发展，
留了个扣子在这里
啊，但是他现在还没跑出来，
是，
来说说这个色涅的形象啊，
嗯，
这个所有这个混沌神的形象，在过去的这个就是老的规则书中都会，应该不是规则，就是在可能八 一九八八年和九零年的时候，混沌出了两本规则两本扩展书，是混沌摄影集，叫什么 Room of Chaos， 就是混沌国度，
混沌国度
啊。然后两本摄影集里面分别介绍了每个神详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它力量啊，它的编制啊，它的这个圣术等等等等。
嗯，
其中也有混沌神的画图，但是时间会比较久远。然后我也在这个时间轴上会附上图。
好。
然后最新的一些规则书里面也会重新有混沌神的画图，然后有的也会在就是也会在这块发出来，形象有的差不多，有的会发生一些改变。
嗯，
比方说这个色涅现在就是一个那种星云的形态，就是一个人形，然后这人形是一个星辰构成的这种感觉。那过去色涅是什么形象呢？这里就有一个，你说这个色涅它漂亮吗？它不是漂亮不漂亮的那种问题。
哦，
他是怎么回事呢？他就跟那个美人鱼里面他拿出的那张图似的，他是一半男一半女，而且他还不是上半身男下半身女，或者下半身男上半身女，他不是我们常见一种本子里面的那种组合，他是左边男右边女，
那够奇怪
了，很奇怪啊。所以说表现出什么，就是一半有一个胸，然后另外一边没有胸，然后就那种特别怪的混合，然后金色的大波浪，头顶上四个尖犄角，但是说色涅会不断的去变化自己的形象，然后可能每时每刻随心情啊，或者随他的想法，他都会不断变。不过呢，最早在这个应该是八八年还是九零年的这个书里面，应该八八年出的这个书里面，他的形象是这样一个，有这张图，他是这样一个形象。色涅的这个圣数是六。
哎，
跟孔涅就是在中国都是八八六六这种比较顺啊，他在混沌的这个领域里面，他的领域是六个同心圆组成的一个宫殿。色涅宫殿位于这个同心圆的中心，这六个同心圆区域由外到内提供了六种诱惑，分别是贪婪、暴食、肉欲、权力、虚荣和这个无尽的幸福带来的懒惰。如果你能通过这些诱惑来到这个王宫里面，你能见到这个色涅本人啊。然后当然规则书也说啊，说你到王宫的时候见到他本人，立刻会被他非凡的美貌什么的屈服啊。然后这些这个就是诱惑的这种领域里面呢，其实最后的这个无尽的幸福是一个比较神奇的一个就是区域，他进入到那块就是白色的沙滩，然后阳光海浪会给你提供让你特别舒适的一个环境。然后如果你要在这块待的时间很长，然后你会慢慢死去，并且你的骨头会化成白色的沙粒，就是其实这个白色沙滩全都是之前的人的这个骨头，之前人的这个部分组成的。
是，
这是他的一个这个色涅的区域。
行，
嗯，
然后今天正好讲了一个小时，讲两个神。
讲两个神，
我们这个可以简单预告一下下期啊，下期我们还有两个神，
对，
分别是一个新列制奸奇，
奸奇，对，代表魔法诡计这样的神，
纳垢，
和新列制这个和奸奇对应的这个，
对，
代表瘟疫死亡的这个神，
是的，就还有两个神，反正我们就用两期时间给大家把混沌的四邪神
讲清楚
啊，讲一讲，让大家这个更多的了解一些，而且这次我们也能，我们这一期也算是涉及到了更多的有关这个中古。
中古和 AOS 的一些内容，
是的，
嗯，
那行，我们就先这个我们的这个邪神小课堂啊，先上一半啊，先上一半，然后请大家敬请期待下期。
好，
好，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拜
拜，
拜拜。